往下降。那个时候神对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所以神曾经应许会带雅各回来。那么现在雅各马上就要回到家乡了，他果真看到有一队神的军兵在护卫着他返程，所以他大声说，这是神的军兵，就给那个地方起名马哈念。二军兵意思就是啊，他自己一队人马，然后神的使者是另一队人马在护卫着他。所以这个意象给了雅各很大的鼓舞。第三节他就主动派人去通知哥哥以扫。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雅各的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哥哥有没有这个消气啊。他妈妈曾经是跟他说，就是说等你哥哥消气了，我是去派人告诉你，把你接回来，在创世纪二十七章是这么说的。但雅各是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消息，所以他哥哥到底有没有消气，雅各心里不知道啊。所以他第四第五节就派仆人去进行了第一回合的初步试探。从他告诉这个借仆人告诉以扫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他重点想传达两个信息。一，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什么意思？精明的雅各想要暗示他哥哥，我这二十年来已经承受了应得的代价，我已经很惨了。这是第一。第二，他说我现在有牛驴羊群不必向你报告，好像暗示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啊给你做赔罪礼物的。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他有多少财富，尤其是和十四十五节巨大的赔罪礼物相比，他隐藏了非常这个值钱的骆驼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经文细节里面告诉我们很多雅各的这种小心机。他在面对危机时候想先精明的试探一下，看看他哥哥气消了没有。那么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六节仆人告诉他啊，你哥哥带着四百人迎着你来了。紧接着第七节，雅各就非常的惧怕和愁烦，因为旧约里面四百这个人数基本上就是一个民兵团的数量，所以雅各一听到这个数量就下意识的认为他哥哥是要来杀他的。经文也特意隐藏了他哥哥以扫的态度，实际上就更加突出雅各心中的慌乱啊。一直给人印象是很精明的雅各，这个时候啊，他失去了判断力，好像不假思索的就把那个最坏的可能性当作必然会发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恐惧时候的反应。其实我们害怕的东西真的不一定会发生，但恐惧会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那个最坏的情况好像就近在咫尺。上一个月教会退休会，我们邀请来的唐老师其实为我们解释过恐惧代表什么。恐惧代表的意味着神不同在，所以雅各就立马把刚才他那个二军兵的意象给忘记了。他刚刚还看到一个意象备受鼓舞，他还在说地上一队人马，哦，还有一队神的人马。但现在呢，第七到第八节他说不要什么二军兵了，我要自己兵分二路，至少还有一线生机。恐惧让雅各忘记了上帝的同在，他想要马上找一个出路。这是经文的第一幕。那第二幕呢？第二幕也让我们看到雅各毕竟也不是二十年前那个刚刚认识神的小伙，今天的雅各在他本能的恐惧反应之外，我们还看到了第二种的生命反应。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居然会祷告。我说居然是因为这是创世纪第一次记载雅各祷告。从第九到十二节的这段祷告，这段好像典范式的祷告，雅各赞美 神的慈爱和恩典，承认自己的不配，祈求上帝的拯救，仰望上帝的应许，这看起来很好，这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雅各祷告完了，上帝会怎么回应他呢？他要上帝来拯救他，脱离哥哥的手。但他转头就决定在13到15节用巨大的财富来讨好他哥哥。经文把这个里面所有的物中，就说他把所有物中拿出礼物来送他给他哥哥，这些礼物涵盖的牲畜数量之多，总共有550头。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还来不及等上帝回应，就想要靠大撒币的方式来解决这场问题。更有意思的是，16到12节，雅各居然让一个仆人，让仆人不要一次性的把礼物送出去，他要每样各分一群，一对一对隔开一定距离去见以扫。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以扫会怎么看到吗？那个时候，以扫带着400人过来，他看到一对礼物，哇，一对礼物，哇，一对礼物，怎么还有一对礼物？就今天那种网上直播带货的套路，雅各几千年前就是专家，他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礼物攻势，想要让哥哥消气。但问题我们也看出来，这个时候倾囊而出的礼物和高潮迭起的送礼方式，似乎成为雅各心中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些礼物会奏效吗？20节，雅各心里说，或者他容纳我，或者就代表雅各其实也不确定，他想要靠这些礼物和那特别的送礼方式来打动他哥哥，实际上并不能为他带来真正的安全感。而他心中的不安进一步引发的是什么？是当晚他睡不着觉，雅各一想，明天我就要面对哥哥了，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所以他在22节最后做了个决定，就是在晚上，趁着晚上，他把老婆和孩子还有所有的都打发过河。他想要像逃离舅舅拉班那样，再一次的靠逃跑、偷渡、走线过这个渡口，而这个渡口就叫亚伯渡口。这个亚伯渡口的另一边，从地理位置上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应许之地的入口。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经文的前半段故事的描述，我们看到雅各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有一串很真实的反应。他先看到上帝的异象，很受鼓舞，但随即危机来临就马上恐惧愁烦。他尚有一些理智，知道要和上帝祷告，他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祷告，但他却等不及上帝的回应，就马上要靠自己高超的计谋去解决问题，最后甚至逃避问题。或许有人听了这些描述会马上给这位以色列的族长贴上更多负面的标签，但我却想说，圣经向我们所展现的雅各在面对危机时候这种复杂的情绪、焦灼的心理变化和矛盾的状态，其实折射出的正是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面对危机时候的模样。既容易情绪化，容易忘记神的同在。他也不是不信，他也会祷告，但是在祷告之后急不可耐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要来看24到32节。经文画风突变，就在雅各刚刚打发他老婆孩子过河之后，还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在他自己马上也要偷偷摸摸的跨过这个渡口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一个神秘的人拦住了他。但雅各毕竟是雅各呀，我们之前已经看过雅各为了拉结可以移开几个成年男人都移不开的石头，你就可以想象在雅各的生命里啊，那股劲啊，就按照我们北方的话说，就有多轴，是吧？雅各面对这个陌生人，也是倾尽全力的反抗。但是这个人是谁？ 是雅各彻夜担心的哥哥吗？他是要来夺取雅各的财产吗？还是要杀雅各呢？摩西刻意把这个人的身份描述得很模糊，是因为雅各在刚开始其实也完全认不出他。随着故事经文发展，我们看到24节告诉我们，他们摔跤摔了整整一夜，直到快天亮。虽然经文描述得很短，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的拉锯战很长，一晚上极限拉扯，不分胜负。但这场持久战在25节发生了变化，经文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在他什么大腿窝摸了一把。经文轻描淡写的说，他只是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就和髋关节脱臼了。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能力，那他一开始怎么不用呢？他还跟雅各自拉拉扯扯一晚上。所以许多人在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这场比赛当然是雅各赢了嘛，他最后也说雅各赢了。但经文却从侧面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之所以持久，是不是因为雅各真的可以靠自己的蛮力胜过这个陌生人，而是这个陌生人一晚上都在克制他自己，直到天快亮了他赶着离开，才摸了雅各一把，雅各就瞬间失去了他自己的大腿的抵抗。其实故事到这里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已经知道这个陌生人是谁。其实在雅各自己瘸腿的那一刻，他心中也已经有了答案。经文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25节，这个人只是轻轻摸了一把雅各，他就瘸腿，显明他有非凡的能力。26节，雅各非要得到这个人的祝福。29节，雅各问他是谁，而这个人告诉他说，你何必问呢，就是你心里所想的。30节，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更直接的告诉我们，他知道他面对面见了神，性命仍得保全。雅各知道和他摔跤的是神，所以当雅各被摸一把的时候，他心中是震撼的。曾经上帝在他的生命中顶多以异象向他显现，在他做梦的时候向他显现，顶多跟他说两句话，但现在上帝居然这么近距离的来到他身边。曾经雅各一直觉得上帝是和他很有距离的，但今天上帝和他面对面肉搏了一晚上，他不敢相信，所以他还要追问神的名字，是你吗？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人是神，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天快亮了他才着急离开。因为神必须趁着黎明前走，否则雅各就会在日光之下因为无法承受上帝的面而被击伤。就像在出埃及记33章里，上帝亲口对摩西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神就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最后他的荣耀从洞口经过，摩西也只得见他的背。所以上帝急着走，不是他怕雅各，而是他不希望雅各被毁灭。而雅各渡口的这个名字也印证了上帝对雅各的恩典。雅各渡口的雅伯就是倒空的意思。我们的神他来到人身边的时候，是倒空了他自己。如果不是他倒空了自己，人不能直面他的圣洁。当他来到雅各身边的时候，他没有荣光，不被察觉，像一个很普通的人。正如主耶稣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谁。所以雅各在这场摔跤比赛中，也正是因为他没有被上帝击杀，没有得到自己一直以来 背逆上帝而当得的愤怒和公义，反而被上帝保存了性命，反而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上帝称他与神较力得胜。这就是以色列名字的意思，不是上帝不能胜过雅各，而是上帝不愿意胜过雅各，他不愿意毁灭雅各，他要拯救和改变雅各。所以上帝极其恩典地隐藏了自己的荣耀，耐心地与雅各摔跤了一整个晚上，他要亲手阻止雅各的偷渡计划。但这个很神奇啊，因为经文前面告诉我们是上帝亲自呼召雅各回来的，雅各自己也知道，神自己曾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现在上帝要亲手阻止雅各进去，这告诉我们上帝确实要带领雅各回去，但雅各不能靠自己溜进去，这告诉我们上帝确实要祝福雅各，但雅各不可能靠自己得到这个祝福。摩西其实也是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绝对不会允许独立的靠自己的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后面在旧约中也不断的看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途中也好，在后面跟各国的交战中也好，以色列想要得胜，他就不可能靠各国的那种争权的方法，他不能依靠势力，不能依靠才能，唯独依靠为他百姓征战的耶和华的人。就如同新约时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是人人都能进神的国，其中那些要靠自己进入神国的是绝无可能。主说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就是说圣经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新旧约到新约，一直都在表明同一个真理，什么样的人是天国的子民？是小孩子，是倚靠神的人。什么样的生命特质是神国子民一定要拥有的特质呢？是放下自己倚靠天父。因此这场摔跤也显明了雅各生命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各种的欺骗，而是他还没学会倚靠神。纵使雅各从曾经那个完全不认识神啊，他跟父亲说是你的神给我好运气，他妄称神的名，再到后面他变成一个你如果带我回那个应许之地，我就把你做我的神，他把上帝当做他的工具，再到后面他成长成为一个他认识上帝的主权，但是他借着上帝的主权来推卸他责任，所以他跟上帝怎么说，他说是你的我神让你不生育的，他对拉杰是这么说的。而发展到后面，那一位不认识神的雅各变成了一个这个认识神但是怎么样把神当成工具的，再到后面他认识上帝的主权但是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再到今天，其实雅各一直在成长，雅各一直在改变，到今天他会向上帝祷告，他会真诚的向上帝祷告，但是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他对上帝的那种信心里面，我们看到他还混杂了很多自己的这种计谋，自己的意愿。或许在大多数人的这种眼中啊，雅各最负面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那个典型的骗子，这个甚至有漫画的里面的人物都是以雅各为原型的。但是在雅各不断诉说谎言的背后，其实有他更深层次的偶像，就是他要用谎言用计谋来掌控他自己的人生。就算上帝都已经为他预备好，但雅各就是要把这一切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正如我们看到雅各他骗取长子的名分，骗取爸爸的祝福给拉杰秀肌肉， 用勇力来吸引他，啊，用计谋侵吞舅舅的财产等等。雅各在自己的要获取身份认同，要获得婚姻爱情，要获得工作财富的这种各个方面，他都要靠自己去抓取。但今天上帝要借着这场摔跤，让雅各明白，也是让我们明白，只会靠自己的人没有办法承受那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章上帝带领雅各脱离舅舅拉班的手，代表什么？代表神要带领他子民离开罪恶的捆绑。那么今天上帝与雅各摔跤，则象征着他要亲自帮助他的百姓生命发生翻转和改变。这个就是上帝要和雅各摔跤的目的，而雅各的改变就在这场摔跤中发生了。我们看，在摔跤前，雅各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很精明，对不对？他面对父亲的偏爱，以假乱真，面对舅舅的欺压，偷梁换柱，面对哥哥的追杀，我今天兵分两路。雅各一直展现的是自己很有办法，他头脑很活络，上海话说斗士三个请。但在摔跤后，在他被神触摸之后，我们看到雅各对自己的依靠就被上帝破碎了，因为瘸腿的他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跟哥哥抗衡，他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他连逃都逃不掉。在那一刻，雅各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做的所有的准备，所有的计划都变得一文不值，而神却成为他在那个时候唯一能够抓住和依靠。所以他紧紧抓住了上帝所展现的，是雅各一生当中都从未有过的心声：主啊，你不能走，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只有你。所以这场摔跤对雅各造成的改变，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从强壮的变成瘸腿的，从精明的变成无助的，但实际上在属灵里，雅各是从一个只会靠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个会依靠上帝的人。而当雅各成为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他最明显的记号就是他瘸了。我们要留心圣经中常常谈及瘸子、瘫子、瞎子，这不是因为圣经里面的人不会伤风感冒，而是因为这些疾病它往往背后带着更深的属灵含义。雅各确实是瘸，但瘸了在这里也更是代表，当一个人与上帝面对面，他被上帝触摸了之后，他的心灵会完全的谦卑下来，他不再依靠自己原来的强项，他放弃对自己曾经擅长的东西的那种自夸、那种逞能、那种得意，而是像雅各一样瘸了之后，他知道自己人生今后的每一步都得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这是瘸了的属灵含义。所以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一个瘸了的人，是会放下自己意愿的人，而顺服上帝。正如雅各摔跤前他那么强壮有力，用尽计谋却不敢面对他哥哥，对不对？他还要逃跑。但在摔跤后他瘸了，他反倒可以顺服上帝的带领去和他哥哥会面。所以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拖着瘸腿的雅各居然走在妻子和孩子的最前面，他既谦卑又勇敢的面对他哥哥与他和好。这是圣经中雅各难得的高光时刻。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雅各成为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他就不需要再伪装了，他不需要建立自己的义。曾经雅各是伪装他哥哥得到祝福，当以撒在床榻上问他你是谁啊，雅各回答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不敢承认自己是雅各，他要装成一个样子他才能得到祝福。 他要在人前装的配得到这个祝福，得到父亲的爱。但在摔跤之后，在27节，神再一次的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会不知道他叫雅各呢？但是神就借着这个提问，让我们看到倚靠上帝的人，他不再伪装，他不能，他也不需要再靠欺骗来得到祝福，因为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取的意思。所以当雅各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向神承认了自己过往所有的问题，他承认自己过往所有都在靠自己抓取。而当雅各成为一个倚靠上帝的人，因着他知道神对他的拯救，对他的接纳，他就可以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问题，他可以正视自己的过往。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他不需要装得很好，他不需要建立自己虚假的义。而我们知道圣经称所有上帝的百姓，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里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这也意味着上帝与雅各摔跤的故事，雅各在雅各渡口所经历的改变，会是我们所有信主之人必然要经历。我们和雅各一样，常常不顺，常常和上帝较劲，但弟兄姐妹们，神绝不会用他大能的手摧毁我们，反倒是会以他的信实和恩典待我们。他会触摸我，但刚刚好击碎我们的自我就足够了。雅各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徒生命的转变往往不是你头脑里知道的一个事，也不是你靠每天足够努力的金钱生活，而是你会在你生命的某一个时刻，你真的感受到上帝就临在你的生命里，圣灵对你的心有一个触摸，使你突然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使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渺小，或者是帮你觉得自己曾经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最强的东西被上帝给击碎了。在那一刻，就是上帝摸了我们一把，他让我们瘸了。瘸了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会残疾，瘸了代表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会被上帝击碎。也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才会在你的生命里无比的真实，你的生命才会有巨大的反转。就如同雅各说，我与上帝面对面。今天或许在不少人的心中，上帝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对错的标准，或者是一种伦理，却从来没考虑过上帝会亲临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较力。那么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只要你是上帝的百姓，你就一定会经历上帝的触摸，你就一定会和雅各一样和上帝说，我居然和你面对面。同时这个故事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处境。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人生啊，一天当中哪哪不顺啊，又有困难又有挫折，或者是有人总觉得这个人和他不对付，那个人他看不顺眼。那么这个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一些反思，有没有可能我们和雅各一样，在刚开始的时候看不清我们是在和谁角力呢？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各种和你的不对付，是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想要紧紧抓住不放，在和上帝较劲呢？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经历上帝触摸的机会。这就是发生在雅各渡口，雅各 与上帝摔跤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与我们面对面的神，你是与我们较力，但却改变我们，没有击杀我们，以恩慈待我们，更新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不断经历你的恩典，学会放下自己，来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